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改变观念，讲清真相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我悟道，在正实法修炼的路上，就是要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，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，是最好的。不按照师父安排的做，就是在走邪恶旧势力安排的路，那是最不好的，是没有未来的。在正实法修炼的路上，稍不注意，没有正念，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没有走正路。旧势力的安排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如人心、执着、观念等等，尤其是观念，不容易觉察，一时分辨不清，就会被观念带动。在这方面，我写出自己的点滴修炼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去年我回娘家过新年，被突如其来爆发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封隔在那里。因为武汉封城，我要回家必须经过武汉，所以就一时回不来，在娘家待了三个多月。我知道讲真相救人的紧迫，可是当时没有准备真相资料，在异地怎么救人呢？那时我想，救不了人，我就每天学法，用手机上明慧网，读同修的交流文章。后来师父点化我要改变观念，我想，是什么观念呢？我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向内找，发现那时有两个观念在阻挡我，一是没有真相资料不能救人，二是在异地不能救人。没有真相资料，我脑袋里不是有很多吗？可以用嘴讲出来给人听。我们的修炼就开设在常人社会中，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我们修炼的好场所，还要挑环境修炼吗？在异地照样能讲真相救人。发现了这两个观念后，我想要修掉它们。怎么修掉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自己要的，别人就不能管，这是个悟性问题。用师父的法对照，发现这两个观念是旧势力安排给我的，不是师父的安排。我悟道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选择什么，要什么，是自己的事，选择对了，符合师父的法，弟子就有师父看管着走正路，选择错了，符合旧势力的理，弟子的修炼道路就不正，就会造成损失。对我而言，这两个观念符合了旧势力的理，如果我被这两个观念左右着，就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就不能讲真相救人，这怎么能行？我从心底里发出呼喊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要讲真相救人，我不要这两个观念。我知道这观念不是真我，我不要。我不停地排斥他们，正念清除他们，他们就没了，我可以轻松地开口讲真相救人了。开始我只是给娘家的人讲，结合目前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讲，效果较好。当地瘟疫缓解后，我就到了二姐家去住。二姐及二姐夫是明白真相的人。二姐夫有个朋友是客车司机。一天，他从甲市开早班车到二姐夫所在的乙市，他打电话说要到姐夫家来玩，吃午饭。二姐知道后不同意，理由是她开车接触的人多，怕带来病毒不安全，为慎重起见，不要到家里来，就在车站招待吃饭。现在是特殊情况，她会理解的。 当时我觉得二姐说的在理，可后来我想，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，有人要来家里也不是偶然的，他是来听真相的，寻求得救的，那我为什么不想让他来呢？我向内找发现，一是怕心，怕病毒感染自己，二是多接触人的人就可能带病毒，我被这些东西带动，就有那样的想法。这些东西是什么呢？我再次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向内心深处看，发现了大问题。一，我有不相信师父的法的地方，至少我对师父的这个法没有深刻印象，当时没有想起来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，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。我悟到，师父已经提前把关于瘟疫的法讲给了我们，从而指导我们如何面对，如何修炼，可我还怕病毒，多差劲呀。二，有怕死的心在，没有完全放下生死，这可是修炼的大问题。三，我还相信共产党对瘟疫的宣传，多接触人就危险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这是观念，这是共产党邪灵的想法，我思想里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，是他这样想的。这时，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了，我学了师父的讲法后感到非常惭愧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人在这时不信神的，就会采取什么措施，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，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。我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，自己就有不信神的成分在，当然就相信共产党对瘟疫的宣传。这三个方面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，包括人心、执着、观念，正念清除它们。在大法中归正后，我特别希望二姐家里来人，我好能讲真相。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二姐，二姐同意了，还说，来了你要好好讲一讲。中午饭做好了，司机来了，刚坐下，二姐就提醒我，赶快讲呀。我就说，兄弟，你开车有没有看见修炼法轮功的人在你车上给乘客讲法轮功真相？他说，有，多得很。我问，那你同意不同意在你车上讲？他说，我不反对。我还告诉法轮功学员说，人家愿意听你就讲。他还告诉我，有时看到乘客把真相资料丢在地上，他就对乘客说，你不能把资料丢在地上，可以放到行李架上，你不看别人看。我一听知道这个人有正义感，没有听信邪党媒体的谎言宣传，应该得救。我心中请师父加持我。我问，兄弟，有人告诉你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了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就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，1400例等基本真相，还讲为什么要三退，怎样三退，修炼法轮功有哪些益处。他一直静静地听。他说，我相信。我问他，你愿意三退吗？他说，愿意，我加入过共青团少先队，帮我退了。我送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，叫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他高兴地接受了。2020年7月2日中午12点多，我突然接到同学的电话，说是7月3日同学聚会，叫我一定要参加，地点在原来的高中母校。 当时我很犹豫，担心时间紧来不及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是一次难得的见很多同学的机会，要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。可我又担心丈夫不同意，我是刚从那里回来不久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丈夫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丈夫同意我去。我急忙打电话叫儿子在网上给我买火车票。儿子说，坐火车要健康码，你是老年手机坐不了。我说，那就坐客运班车。一看时间，班车赶不上了，我很着急。儿子又给我打电话说，有晚上6点的火车票，他在网上叫个的哥，让我坐出租车到火车站，他在火车站等我，送我。因为我儿子手机上有我的健康码，我顺利地连夜赶去了高中母校那里。第二天，聚会进餐时，我请师父加持我。吃完饭，有同学要回去，他家办个小工厂，很忙，我就出去送他，一边走一边趁机给他讲真相。他很快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团队。我送给他真相护身符，叫他记住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高兴地接受了。就这样，我抓住跟个别人接触到的机会，分别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好些人顺利地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摆放了自己将来的位置。有个男同学是农庄老板，又是我的远房亲戚，我早就想给他讲真相，但苦于没有机会。这次聚会他来了，但当时还是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，我感到很遗憾，后悔没有把他救下来。我知道一个女同学没走，住在宾馆里，正好我还没有机会跟她讲真相，我也不走了，跟她住在一起，抓住机会讲。晚上，我俩说了很多话，她听明白真相了，也退出了少先队、共青团邪恶组织。第三天早上，我正在等车准备返回家时，那个农庄老板打来电话，说他到甲城市办事，顺路把我带回我姐姐家。我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，我非常感谢师父给我的安排，我一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把真相讲明白，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车上，我就用心地讲真相。我问他，你在农庄里遇到过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想，他对法轮功真相可能一无所知，我就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他听，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，我多病的身体是怎么康复的，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法轮功在世界上红传的盛况，为什么要劝人三退，怎么样三退，以及当前出现的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瘟疫等等。他认真地听，不时地还问我几个问题，我一一回答。他听明白了，非常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、共青团。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叫他抽时间好好看看，多看几遍。送了他一张真相护身符，叫他诚心念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都答应说好。以上是我讲真相的点滴体会。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，我要认真学法，修好自己，把自己完全融入大法中，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学法增正念，突破人心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我于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，今年36岁，借此总结自己修炼中的经历与收获。第一部分，用心学法。师父在讲法中强调，我们要多学法，反思自己的修炼路，曾经因为学法少，没做到实修大法，摔过不少跟头。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有过惨痛的教训，我更知学法的重要，每天学法是我的必修课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寒暑假期间时间充裕，我每天学三讲转法轮，开学后我就每天学两讲，学法时尽量一气呵成，中间不做其他事，学法时读出声，做到吐字清晰，这样学法更加专心，也是对法的尊敬。每年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看一至两遍，跟上正法进程。用心学法，让我逐步做到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和事。一，用善心化解误解。2019年，我的同学小杨知道我家养殖，就介绍我妈妈同修去他所在的单位拉泔水。一天早上，我去村里的早市买菜，小杨的妈妈远远地看到我，就大喊我的名字。我走到小杨妈妈面前，她气冲冲地说，你妈妈去小杨单位拉泔水，都是小杨介绍的，但你妈妈不好好拉泔水，跟他们单位的人讲法轮功，我们家小杨都被领导批评了，你妈妈再讲法轮功，就不让你妈妈去拉泔水了，你管管你妈妈。说完，气愤地看着我。我觉得很突然，但心想，妈妈讲真相绝对是正确的，我不能反对妈妈。我和善地对小杨妈妈说，谢谢您和小杨，我妈妈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，修炼以前一身病，练功后什么病都好了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。我妈妈对别人讲法轮功，就是讲她怎么受益的，绝没有任何恶意。小杨妈妈听我这么说，稍微缓和地说，那就叫你妈妈在家练，别在外面乱说。我说，您放心吧，妈妈就是劝善，劝人做好人，不会乱说。说完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跟妈妈说了这事，也提醒妈妈讲真相时注意安全。这事以后，小杨妈妈见到我，脸总是阴阴的，每遇到她，我都躲得远远的，怕她又说我妈的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遇到不理解大法的人，更应该善意地对他，帮他消除误解，不能躲着。后来，再遇到小杨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主动地、亲切地和她打招呼。小杨的孩子上小学，我亲自为孩子送去一本学习参考资料。今年疫情期间，小杨妈妈卖水果，我也经常去她的摊上买水果，买完水果喊声，谢谢大妈。现在，街上再碰到小杨妈妈时，她总微笑着对我点点头，打招呼。我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。二，去除花真相币的怕心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我地区1月底开始封村，村子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，只留了2个进出村的口，有专人把守。村民出入村需要出示出入证、测体温。因为我单位没开学，村委书记不让我办出入证，只能办临时出入证。临时出入证有效期1天，要本人去村委会亲自办理。每次我去办临时出入证，村书记就不断问我，上哪儿去，干什么去，什么时间回来， 还要登记在电脑中。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集中营，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得救人啊。我想不管怎么样，每周至少出村一次讲真相。于是我每周去村委会办临时出入证，出村一次太不容易了，我很珍惜，身上多带些真相资料，出村后尽可能多去一些地方讲真相，邮寄真相信，花真相币。此时我地区的便利店、快餐店、超市都要求无接触付款，就是手机扫码支付，每花一张真相币都很困难。一次我去快餐店花真相币，收银员看到我的钱上有字，就在验钞机验了两遍，验钞两遍后钱没有异常，他拿着我的钱迟迟不放进存钱的抽屉，转身叫他的领导，准备让领导看我的钱。我镇定地看着他，心里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傅帮我。这时快餐店点餐的人越来越多，餐厅老板忙着备餐，没时间过来看钱。我身后也排了一些人点餐，收银员见状只好把钱收下。我拿着餐走出快餐店，快步走到公共汽车站，心里咚咚跳，来了一辆公共汽车，我坐上车就走了。在车上我不时起身望向快餐店的方向，担心店员会不会报警，看看门口有没有警车。回到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总在想店员会不会报警，警车会不会顺着摄像头找到我。一有狗叫我的心里也跟着提起来，想会不会是警察来找我。那两天我的心充满恐惧，不能静下来，学法也不能入心。后来我上明慧网，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引用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贺词中的一段法：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住世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，精进吧，世中的觉者，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。我深受鼓舞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让我们救人，我做的是最对的事情，应该堂堂正正的，不能怕。过了两天，我拿着真相币来到镇里的菜市场，因为疫情期间菜市场都封了，只有几个卖菜的菜农在菜市场的大门里卖菜，菜农和客人通过大门门缝交易。我买了菜，拿出真相币，心里不由得害怕，犹豫花不花。正犹豫着，真相币从我的手中滑落，顺着大门底部的缝隙钻到大门里。我赶紧去抓，可真相币已经随风刮到菜农的脚下，隔着门我也够不着钱。菜农弯下腰捡起我的真相币，看到钱上的字，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收起钱。我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，怕心一下没有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除去怕心，在修炼的路上推了我一把。这以后花真相币怕心减少很多，花真相币时多发正念，提醒自己端正心态，我是在救人，是做最伟大神圣的事，不要怕。第二部分，多看明慧网，参与营救同修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多学法，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，真的是很好，真的很成熟，有些文章写得真好，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。我听师父的话，尽量每天看明慧网，多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。在这纯净的修炼切磋的大家园中，很多干扰我修炼的不好物质都解体了，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成长更快。一，同修激励我增加练功时间。 2018年11月，明慧网发布新的练功音乐，其中法轮桩法增加了60分钟的练功音乐。我看后想，我工作那么忙，还是练30分钟的吧，有时间再练60分钟的。可看到明慧网中，很多同修都把练功时间提前，练60分钟的法轮桩法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向同修学习，增加练功时间。自2018年12月至今，我每天练功两个半小时，一小时进功，一个半小时动功，抱轮一小时。练功时间增加了，我感觉每天特别有劲。由于疫情，学校停课，我居家进行网络教学。疫情持续5个月后才复课。复课后，同事们都抱怨天天在家，体能都下降了。记得一次和同事开会需要爬5层楼梯，我跟同事一起走，爬到3层我去办事，回来爬到第5层楼梯时还超过同事了。同事们都气喘吁吁，我却一脸轻松。他们惊叹地说，我们都累得不行，你怎么爬得那么快，体能真好。复课后工作量加大了，我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，但坚持练功，工作时不但不觉得累，还精力充沛。同事都开玩笑地说，我像小牛犊子，意思就是干活有劲，活力十足。我想，这都是增加练功时间的益处。二，正念营救同修。2019年7月，我村大法弟子因为外出贴真相资料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。短短的3天，3名同修被恶警抄家，其中2名同修被绑架。这是自2001年后我村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迫害。同修们陆续被绑架抄家，村里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。村民在街头巷尾谈的都是这件事，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一下转变很多，讲真相的环境受到很大影响。这让我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心自明》中的诗句，排山倒海翻恶浪。我感觉黑压压的物质在我的周围，这使我的心情低落无助。下班后我赶回家中，和妈妈同修商量怎么救同修。妈妈让我先上明慧网发布同修被绑架的消息。我打开明慧网，当看到师父法相，看到明慧蓝天白云的背景，我一下就觉得看到了光明，增加了正念。我把同修被绑架的原因和时间上传明慧网，附上已经知道的迫害单位和个人的信息。当发出消息的一刹那，我想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，大法弟子会帮助营救同修的。我感到空间场中黑压压的物质没有了，心里踏实很多。当晚出于安全考虑，我和妈妈连夜转移了家里的大法书籍和资料。我在明慧网检索所有同修被绑架后如何营救的文章，把文章复制在一个文件夹中，一篇一篇地看，吸取文章中成功的经验，失败的教训，在公益论坛中下载有关同修被绑架所违反的法律条文，准备后期请律师用。我和妈妈商量接下来怎么配合营救同修，因为妈妈经常在村里负责收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，我负责整理消息上传明慧网。被绑架的同修中， A 同修和 B 同修家人都比较抵触大法弟子，收集迫害资料很困难。但 B 同修的婆婆是大法弟子，已年近90，妈妈就趁她家人不在时到 B 同修家，一方面照顾老同修，一方面打听 B 同修的情况。妈妈收集到一些消息，我就往明慧网报道。同修被绑架1周后，我在明慧网看到，外地有几位同修讲真相被绑架，但外地同修在同修被绑架的当天就写出综合报道。报道被绑架同修为什么修炼大法，为什么讲真相，已经遭受的迫害， 参与绑架的单位和个人信息，震慑邪恶。我感到很震撼，自己也应该这样做。在明慧网法会征稿的时候，同修们都会写文章，都是我来整理。我就找出他们的文章，整理出同修修炼大法的原因，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故事，曾经被迫害的情况。妈妈告诉我此时同修家人的境遇，我也编辑到文章中。我一方面上网查同修所在单位的信息，一方面在明慧网中查找所有当地参与迫害的单位信息、个人信息，附在文章后面。真心希望参与迫害同修的警察能看到我的文章，了解大法真相，了解同修们都是好人，减轻对同修的迫害。我把文章发给明慧网，两天后，明慧网的同修帮助编辑发表了文章。此时，我地区的同修也曝光了两年内我地区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，以及参与迫害者的个人信息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。两位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，都走出魔窟，回到家中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据同修描述，本来看守所只让 B 同修回家，因为 A 同修已被绑架多次，看守所的警察已经告诉 A 同修家人 A 同修要被非法判刑，但就在 B 同修准备回家那天，警察说只让一个人回去了，另一个人不回去，他的家人上人家闹也不好，都回去吧，人家只回家的同修家。现在两位同修都融入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中。通过营救同修，我深深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作为大法的一粒子无比幸福，也激励我多学法，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行动笔，让写出的文章更有救人的力度，更有震慑邪恶的威力。中共病毒疫情的大爆发，让我感到救人时间太紧迫了。现在进入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，外出时书包里多戴口罩。在车站路上遇到外地回城的民工，因为没钱，他们的口罩脏了还坚持戴，就送给他们一个口罩，告诉他们我是修大法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朴实的农民工都点头答应了。我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比较薄弱，但我会坚持的。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，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人心，我会听师父的话，扎扎实实学法，真修大法，用心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社区骗警的故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3日。我今年70岁，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这几年一人独居，所以做三件事也不受干扰。回首这20多年的修炼路程，无论在家庭中及做三件事上，都历经了许多关和难，但最终走过来了，是慈悲的师父的看护，我才走到今天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我与所居住社区的骗警的故事。2008年，我搬到现在这个小区，以前社区的骗警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人比较单纯。虽然他受上面指使，也经常来骚扰我，因为我被恶党非法劳教过，但经过讲真相，他明白了，以后偶尔才来一下。这里的骗警姓沈，自称沈警察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脾气暴躁。我一搬来，他就跟我顶上了，老是对我紧绷着个脸，说话从来没有好声好气。我讲真相，他根本就不听不信了，上面说啥他就干啥，不动脑子跟着跑。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 你别出去，你出去必须跟我打招呼。他知道我99年720后去北京上访过，他经常不是上门来说几句，就是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在家。我住五楼，他在小区里还安排了一男一女，两个吃低保的眼线，专门盯着我。那个女的就住我楼下二楼，叫朱小妹，她的车库就在楼梯旁边，她做饭吃饭都在车库里，她的煤气炉放那儿。她家的车库门常年累月被煤气熏得都氧化变色了，往下掉铁锈，谁也不吭声，不敢惹她，因为她是个厉害的人。现在派出所利用她，出钱叫她看管法轮大法弟子，她更生气了，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她一目了然。我有时上午出去做三件事回来的晚，他会等着我，我回来了他才放心，才回自己房间去休息一下。有时他问我去哪里了，我不卑不亢地说办事去了，心里虽然不舒服，也不跟他翻脸。时间长了，知道他没读过书，没入过恶党组织，慢慢地通过讲真相，他明白了，也就不怎么管我了。再说那个被利用来监视我的男子，别人背地里都叫他顾麻子，是个出了名的社会混混，打架极懒。他公开说，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办事，沈警察就把他也用上了。2013年上半年，我儿子家的房子拆迁，新房装修，雇了几个工人干活，叫我去给工人烧开水。从我住的小区往那边开电动车需要半个小时，我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给工人开门烧水做准备工作，等着工人来干活。有一天我刚出小区大门，就看到等候在门口的顾麻子骑上他的电动车尾随着我，跟了我一阵子后，我转回去问他，你跟着我一个老太婆干啥？你好意思吗？是那个姓沈的片警叫你做的吗？他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不认识片警。我说你再怎么想赚钱，千万别赚迫害法轮功的钱，不然你会倒霉的。也许是败露了，他后来不再跟踪我了。这下沈片警急了，打电话问我每天早上去哪里了。我说帮儿子给装修房子的工人做事去了。他问了我儿子所在小区的门牌号码，为了证实我所说话的真实性，他还自己亲自上门来查看。他平时身穿便服，这次他身着警服，手提公文包，白色公安车就停楼下。他把门打得砰砰响，我开门一看，还真是一张执法面孔。他当着工人的面训斥我，说我不能到外地去，要去必须先向他汇报，否则后果自负等等。我说，这里是外地吗？没跟他多说什么，否则他会越说越来劲。他发了一通火，没人理他，也就没趣的走了。在场的工人觉得莫名其妙，说现在的警察不去管社会上的坏人，反而在好人这儿摆威风，世道真变了。因为与我接触了几天，他们都觉得我很善良。我说我修真善忍没有错，我抓着机会，他们边干活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给他们做了三退，他们很认同，也感受到这几天在接触中我对他们的善意。2015年大法弟子苏江后，各地大法弟子遭警察敲门骚扰，沈警察也不甘落后，积极参与迫害。一天下午，他事先没打电话，直接来敲我家的门，胸前带着录像仪，红光一闪一闪的，身后还跟了个协警做帮手，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，让人看着真是可气又可笑。他对着我和家里的东西拍照，我阻止他不许他拍，这是侵犯肖像权。他没回答，然后走到房间要对电脑拍照。我设了密码，他要我把电脑打开，我坚决拒绝。我说，我的私人物品谁也不能动。他怒气冲冲地磨蹭着，我心态平和而又坚定地劝他，别再在法轮功的问题上错下去了，不为自己，你也得为你家人想想啊。他仍然听不进去，临走时愤愤地说，我叫公安局来抓你。 我真为这个迷惑了的可怜生命感到悲哀。2017年5月，我讲真相被人举报遭绑架，被非法拘留14天后回到家。一天晚上7点多，我正在家中和妹妹通电话，沈警察又来敲门。他说他刚开完会，要来说个事。他在门外听见我跟人说话，以为我家里有人，非要我开门看个究竟，追问我在干什么。我说，今天晚了，你明天白天过来吧。他那火爆脾气又犯了，在门外大声叫喊，问我到底在干什么。于是我也大声说，你没有资格管我在干什么，我站着躺着坐着关你什么事，你再不走我马上就报警。僵持了一阵子后他走了。我第一次对这个陷阱这么大声喊叫。静下心来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些年来他老是盯着我，处处给我设卡，看到他就烦，今天实在忍不住了，居然跟他干上了。我想起师父的教导，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，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，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，你才能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你没有兑现，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愧对师父的教导，知道在对待沈警察上自己错了，我对不起慈悲救度我的师父，我也对不起这个迷惑了的生命，难受的流下悔恨的泪水。我恳求师父给我机会救他。第二天我主动打电话向他认错，我说，我错了，我没做好，不该对你发火，请你原谅。也许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，电话那边他没发火，也没有怨气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没关系，现在在忙，就挂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在心里一直牵挂着救这个警察的事。奇怪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再来我家。2019年6月一天下午，他来了，敲门不像以前那么猛烈，见他人比过去面善一些了，有了笑容。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，让他今天明白真相得救度。接着我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他聊了起来，给他讲了基本真相。他也没有任何抵触情绪。我说，这两年你长见识了，你也是50好几的人了，干了几十年你还只是个陷阱，人家早生了，而让你干这种别人不愿意干的事，是叫你去做垫底，将来法轮功一定会平反，你将来咋办？你划算吗？然后我再告诉他，5月31日明慧网发了通告，要求大法弟子提交迫害者名单，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及资产信息，以便为将来清算备用。他沉默了，看得出他内心很震撼。我知道他从没翻过墙，完全不了解外面的形势，只知道跟着上面指令跑，叫干啥就干啥，没有自己的思想。我嘱咐他以后千万别做糊涂事。他突然双手抱拳，对着我说，我们扯平扯平。我感到很突然，也许他真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后悔了，可能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，他突然快速起身开门直奔楼下而去。对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真反应不过来，随即到窗前朝楼下看去，真怕他摔坏了。这三退还没做呀，我埋怨自己没及时抓住机会讲三退。说来也巧，过后不到一个月，一天在路上碰到了他， 我热情地招呼他，叫他到马路边。我说，你可要记住我上次给你说过的话，现在我帮你把那个邪党从心里退出来，就用建平为化名好吗？他连说，好，好，好。我接着说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他又连说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为这个生命的觉醒感到由衷的高兴，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